们两个在整个大纵走的过程当中，有吵架的片段是被你们记录下来的吗？
他们真正吵架记录到没有，他们都还蛮
他们要吵架的时候就说哎、欸，有镜头在拍，有镜头在拍
对，他们 头顶后面都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到，
有偶包是不是？欢迎来到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访问过非常非常多的神人，那其中有两位神人，我觉得应该算是我们的来宾里面，让我和老吴非常敬佩，而且在神人排行榜真的是应该有 Top 5吧。
是在运动圈也是非常神人等级的。
对，而且是创造台湾纪录的，就是周青还有古明正
古大哥。
对，那周青我觉得很神奇，就是说当周青跟古大哥在挑战这个中央山脉大纵跑创纪录的活动之前，我们是在一刚开始他们还在筹备期间，我们访问了周青。嗯，接着他们跑完之后，我们访问了古大哥。
古大哥，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就是赛前赛后观点。
对，接下来我们有更新的观点了，因为他们两个人挑战这个纪录呢，被完整的影像记录下来，而且即将要登上院线片，成为一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电影。所以我们这次要来访问到电影的导演。
我个人觉得导演比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两位更加的伟大，因为那两位毕竟他们是行家，你知道吗？
对，他们本来就在跑嘛。
对对对，他们就去实现他们要做的这件事情。
对，但是导演为了要拍他们，可能就不得不也要自己跑起来。
对，而且是要追上他们的，到底是怎么样办得到？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对于说这个影像如何被记录下来也非常感兴趣，包括之前大家也会很感兴趣说到底这个运补团队是怎么样去支援他们的。那我觉得摄影团队就更难了，还有这些器材的问题，然后要追着跑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了赤心巅峰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来到节目现场。那杨守义导演呢，曾经也是在很多的纪录片当中为台湾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当然也帮很多这个国家地理频道啦 Discovery 啦都有执掌过镜头，还有指导过导演筒。非常开心欢迎到我们的杨导。杨导好。
大家好。
哎 ,Windy 好，老吴好，大家好。
杨导你本身是运动咖吗？
不是，真的不是。
完全不是。可是你以前拍的纪录片真的都还是跟自然环境有蛮大的关系耶。
嗯，对，其实我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其实是人文是我真的最爱。但是因为进到工作环境之后发现我的职场里面的我前老板主要是拍生态，对，所以我就跟着他学习生态，然后可能有生态书写或生态记录，就是这样。
可是以前拍生态的时候不需要做很多的劳力活是吗？只要静静的待在某一个地方做观察记录就可以了。
对，的确我们比较会常讲一句话，进森林就是跪地闻花香，就是其实你是待在森林里静静的，然后等待生命出现在你旁边，或是慢慢的找寻。对，所以速度不太适合在我以前拍生态的时候会使用到的字眼。的确是这样子。
可是要进到森林好像也是要接触，
也是要跋山涉水一阵子吧。
对，它可能是有这个过程会非常缓慢，对，然后你会放大你身体的任何一个感官去发现动物在哪里。所以其实我说真的就是听到森林的这个各种鸟叫声我都可以叫出它的名字。还有声音还有任何的一些虫类从我们旁边离开，我们稍微会知道这个地方可能是有什么昆虫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是什么爬虫类，我们大概都知道。
那后来是因为这些生态环境的记录所以才搭上了跟森林的相连接，还是说其实您儿时或者是说在成长环境当中也有对于自然的钟爱？因为虽然你前老板影响你去接触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工作上面的这些启发它也必须要有一些你内心的东西是被探索出来，你才会想要一直持续下去。
是的确我喜欢探索，然后喜欢冒险，但是从来没有人开启我那个冒险的，没有给我一把冒险的钥匙。所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从拍生态这件事我就非常兴奋。那其实也之前也拍摄过比如说像徐仁修老师这种荒野的这种很前辈 长辈。所以他们就在森林里面让我觉得他们的身体如此灵活，然后对自然的敏锐度还有能够叫出各种名字。我就觉得哦，原来他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能力跟这种 这种能力对我来说我非常的向往，然后我想要变成他们的一部分这样子。对，
不过听起来之前啊，杨导说都是静静的去观察，静静的感受。
杨导以前可能都多半使用缩时摄影之类的时间对他来说比较缓慢，所以我们都要用缩时摄影记录，这次突然就要变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对，但是从这个静静的感受，缓慢的感受，到了赤心巅峰的记录，我们不能完全怪古大哥跟周青，因为在这中间好像有一个转捩点，或是讲分水岭吗？是七兰越野赛，这个应该不关古大哥跟周青的事情，对不对？
没错，因为之后我自己就创业嘛，然后之后都几乎做国家地跟 Discovery 的节目，然后也很奇怪，比较 tough 的节比较 tough 的内容都会到我手上，不管是特战部队，其实我在特战部队的节目里就已经跟特战部队他们跑过很多山林，因为他们捷训要去爬，比如说
要有一个行军，
对，比如说古关七雄之类这种，好 OK 好，那所以的确那七兰马拉松就到我手上，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要拍跑者以前自己不得不先成为一个跑者。
那时候你怎么样开始做训练呢？你从平地路跑开始跑吗？还是就是因为你已经有拍山或是进森林的经验了，你就把你这个缓慢的速度稍稍加快？
OK， 训练的确 我跟一般人一样，就是当然我没有人教我跑步，我没有课表，我现在知道都有课表这件事，那时候没有，然后那时候就河滨公园，所以对我来说我凌晨三点两点多还在跑步，我跑回来，因为我可能下班然后东西整理好，然后孩子睡了，我从十一点才出去跑，然后今天如果从十五公里开始跑十公里，最后跑二十，我跑二十还是要花三个小时，来三个小时，然后两个半三个小时，那我走回来跑不完就走回来，跑多远就要走回来，对不对？大概快两点多，有时候甚至这样，然后我耳朵里面就是尽量听各种演讲
让自己不无聊
对，就是各种刺激在身体，但是其实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当肌肉有强度之后，你的心灵跟肌肉是一起强大的，那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是各种疼痛都有，然后现在骨头也痛，哪里都痛，膝盖不舒服，但当肌肉强大然后心肺也强的时候，那很有趣，会发现自己原来四五十岁的人还可以再长大一次，你知道那种再强大一次，我觉得可能应该是这么说吧。
Rebirth 的概念，重生这样。
我现在也觉得我比小时候的体能更好啊。就四十岁以后的决心，
大家都经过了一个转骨的阶段。
不过我以前可能都饲料鸡，现在终于稍微才迈向跑山鸡之类的这种程度。
现在听众朋友不用担心，但很多人讲说那个什么青少年期、生长期啊，要多运动。没有没有，你到了三四十岁都还是可以有转骨的时间。
古大哥也就是三四十岁才开始跑步啊。
对对，
四十岁。
对，所以大家都还是可以再转骨一次。说不定我们到了六十岁，我们又会发现说，哎呦，我们还可以再转骨一次哦。
对，先不要，先不要，我就好累啊。
但是杨导那时候为了七兰马拉松这样子哦，三更半夜在外面跑跑跑跑，大概训练多久的时间？
大概要半年以上。
半年以上，
对，才不会觉得跑步一起跑不到几秒就累了，然后就喘，你就很想要叫周青，哎，你们等我一下，不会是这样。
所以训练了这样半年之久，然后进到七兰马拉松，可是因为你在练跑这回事还是在城市里头啊，那要到山林里面去跑又是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训练的时候后期也加入了越野跑的概念了吗？
是，没错，那个时候因为我住大湖公园附近，所以后面就是山了，所以其实会在那边练习，我没那么好啦，我的平衡感，但是摄影机会骗人，也就是说摄影机其实我大概都请他们尽量跑到六分到七分速就可以，其实在六分半七分速，这样我就觉得可以让画面很流畅，然后有稳定器的帮助，所以这支影片的确也得到金钟奖了，因为整个摄影都是流畅的，都是在奔跑的过程，而且在山林里面上上下下，所以也是这样，所以的确我没有那么快，但是我觉得已经够视觉说故事用了，大概是这样。
那时候除了您自己担任摄影师之外，还有别的摄影师跟你一起接受这样子的任务和训练吗？
七兰马拉松的话大部分都是我个人拍的比较多，大概八九成以上，因为很难啊，就是那时候没有觉得可以 partner 可以帮我，因为然后背负系统只有一个，所以我就自己来，但是到登山的时候我真的不行，因为我的高原反应我还是比别人比较容易，因为常常在熬夜，所以每次没有很好的睡眠就上山，对我来说上山还是工作嘛，拍他们，所以我都没有预备好就会被高山教训。
可是我觉得七人马拉松只有杨导一个人拍很惊人了，这颠覆了我原本的想象，因为我原本会认为说是有好几位
可能有好几个团队在做这件事。
对对，就是互相接力。
其实也是很多人，就是那个比赛我们拍法这样，那个比赛因为我很快就临危受命就要拍这个纪录片，所以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找很多摄影师蹲点，然后在整个100折返跑嘛，所以他在50公里的地方我们安排了不同的摄影师，
对，
然后这些摄影师也都能够稍微跟跑一点点，我们都这样跑，但是故事的核心其实不在那100公里的故事，那一个故事是之后得奖之后我们挑选了全世界来自各世界的精英的3到4位当成主角，我们再回到他的国家去拍他们如何训练，包含周青，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拍了，然后甚至去西班牙也好，或是去苏格兰，或者到日本，这个时候就我一个人在跟一个助理，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后期的导演，然后我们一起去拍摄，就是一个人了。
人文的发掘还是您自己用原本你最擅长的那个比较缓慢跟观察的方式去把它扩张出去的。
对，而且因为是训练，所以我们更想要看到技巧，
对，
而不是过去这件很快的过去，所以他们要大量分享他们的技巧，所以他们可能在一个山径，我记得像那个时候七兰马拉松第一名的选手，他就在他们家后山，其实也是在日本的百岳里面的一座山叫大菩萨山，在那边训练，来来回回这样跑，其实也是为了镜头，但是他也这对他来说他人生每天要进行的过程，所以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精准的抓他的训练过程，对，
那就是那个时候才跟周青开始变得比较熟悉。
没错，那个时候周青是我的主角了之一，所以不过这个人就不太讲话了，所以
对他真的蛮沉默寡言的，
对
对，
真的。然后
这很难拍耶，其实
他其实很年轻，但是有一个老灵魂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讲出来的话都喜欢教训人，这样就是喜欢像一个老师或者是学院派的一个运动员，去分析事情，可是对我来说，做一个纪录片导演，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叙事说法，他应该好好说自己，
有点人味这样子，对
对，所以也没有什么调整，但是还好，他只是七兰马拉松的4个主角之一，对，然后他成绩真的很好，对，大概是这样。
那时候认识他，到后来就不知道认识了、熟悉了之后是好还是坏，因为世新天风这个念头，大家就互相成型了。那这样子的念头，因为我知道杨导自己本来也都一直非常想要记录台湾的山脉，尤其是中央山脉，所以要拍赤心巅峰这件事情，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之下聊到发现说你想爬，是不是我想拍，还是说是你先提说你想拍，周青才觉得说其实他们可以来做挑战？
在七兰马拉松完之后，其实就跟周青就是朋友嘛，然后我还有一点因为是耐嘛，所以我会敲一敲聊聊天这样一点点，然后我拍完了台北大纵走，也是国家地理台北大纵走，那时候上映的时候刚好就是已经是 COVID 了，COVID 快开始了吧，还没 COVID， 对，然后周青就来找我说，哎，因为我有可以拍爬山的，那他就跟我说有一个老头子有一个长辈
没礼貌
对，说要带他去爬山，然后我其实很讶异，是说周青，其实我就马上就有点踢馆跟周青说，其实你没有高山经验，你要爬山，那时候还 笑他说你可能连打背包都不会，因为我们 爬山第一课就是打背包，对不对，要把背包打进来，然后什么怎么放，然后各种系统都要懂嘛，对不对，睡眠系统啊，然后营帐系统什么都要懂，还有材质，可是那时候他真的不会，所以那时候我很讶异说你真的要做这件事吗？
不是，因为他们跑越野跑的人不需要那些东西，
他的系统都不需要啊，他就一日来回的那种，
对啊，
的确我的心中还是一个登山客的概念去质疑这件事，对，这个对话其实还蛮有趣的，包含到现在这个纪录片开始在分享，要在上映之前的分享的时候，很多登山客也是跟我一样是这样思考说，他是真的不会，但是我真的把时间轴拉回4年前，周青真的不会，他是真的对山是不懂的，他讲不出台湾任何一颗山头的，对，所以其实我还蛮担心，但是我认识这个年轻人，我知道他说得到就做得到，我很想听看看他们的计划，所以古大哥跟周青就来我们的工作室跟我分享他们的计划，也吸引我啦，所以我就说啊，可是其实有一点点忐忑的说，哦，那我们来试看看，那我就得写个企划去跟文化部，我去找一点费用来开始 进行拍摄这样子的。
那四年前的时候，周青他其实不太了解台湾的山，或是不太了解登山这件事情。可是古大哥一起去找您的时候，古大哥是了解的吧？
非常清楚。
对
对，他们在聊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计划是有一个样子出来了。然后那时候我并不太清楚古大哥是一个越野跑者。嗯，好，那可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对山很清楚。而且很有把握的所谓的系统包含了登山口在哪里，然后走多久，可以哪里有水源，哪里可以搭营，然后哪里是山头，好，然后山头怎么走，这个其实他非常清楚。我就觉得这人心中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地图，而且这地图他大部分都稍微 清楚知道，虽然是破碎，
他甚至都走过一遍。 对，但没有串在一起而已。
没错，也就是破碎，他是需要一些串联就起来的人。所以我反而不是周青，反而古大哥吸引我，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看看。那周青对我来说刚好是一个被古大哥启蒙的人。嗯，那如果很快在导演的心中就开始组织，如果这件事情要走下去的话，两个主角其实很难在纪录影片里面都是平起平坐，所以要怎么样找出他们的角色。我刚开始就用这个角色开始去设定古大哥带着周青的。
我觉得其实这样听起来我已经有点起鸡皮疙瘩了耶。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完美的安排，因为在山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熟悉山的人，也许他走完之后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境，而一个本来不懂山的人，他走完之后或者他跑完之后又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境。其实他会是冲击和交流，甚至提供观众更多思考的面向和观点，光是这点就非常精彩啊。嗯，
而且他们两个人其实是个性非常不一样的人。我觉得中间应该也蛮多冲突的
啊。他们两个在整个大纵走的过程当中有吵架的片段是被你们记录下来的吗？
他们真正吵架记录到没有，他们都还蛮
他们要吵架的时候就说有镜头在拍，有镜头在拍。
对，他们头顶后面都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到
有偶包，是不是？
好，但是骗不了人，因为在四年在拍摄的过程我就发现这个周青有很有他自己的想法，然后古大哥也有他的坚持，所以周青的想法非常多，但是古大哥坚持比较强烈，所以通常会有一点磨合完之后才找到一个做法的方向，然后再往下走。所以这件事情就四年内来来回回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棒，就是这个世代有世代差距的两个人，他们要一起完成任务不太可能，因为在社会上，也不说不太可能，我们社会就是这样啊。
对，
我们的工作环境或我们的团队里面就有世代差距，那怎么样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向，然后得到比原本设定的结果还要更好的结果，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刚好，我现在在做剪接的时候我再回想起来真的很完美，就是说刚好可以搭到跟大家的现在工作环境或什么的气氛是可以 match 的起来的。
嗯，杨导，你自己在只有四年，你说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他们在讨论他们行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已经这个雏形出来，你们已经决定要去拍摄跟记录了，变成说其实你也是这个案子计划的一部分，你是那个没有出现在镜头前面，但是你可以说是金三角当中的一角。那他们的案子其实也会取决于，就是他们计划的方式会影响到你的拍摄，而你需要取材的面向也需要他们来配合。所以我们刚刚其实问说古大哥跟周青之间自己是不是有争执或者是有争端，那你们摄影团队就是
导演跟跑者之间要怎么沟通呢？
对
OK 好通常做纪录片拍到现在为止啊，通常自己都会把自己的角色尽量再退远一点。嗯，对，当然很多摄影、很多纪录片导演是参与式的，会参与在里面，然后甚至导演的声音会进去嘛。可是再怎么样，就是他们两个要完成任务，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影响他们。好，那实际上应该是这样。嗯，那但是我们已经作为是朋友，有时候看不下去或者啊，你们还缺钱。我们就想说可以再帮忙，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忙连接起来，然后找到愿意去帮忙 support 他们的一些人，所以包含了一些可能因为前期要把这个活动办起来还需要一些经费，我比较会参与这种事情，就是说那我帮你们连接一些人看看，我带你们去提案，把你们这个任务让一些可能有负担的人然后去参与你们这样，可能我的参与是这样，那剩下其实我都不太敢碰他们的计划，因为我知道其实他们在码表按下去以前他们其实都没有把握，所以他们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我常常都很勉强说你们可不可以跟我再上山一次，然后还没比赛以前，还没按码表以前，然后就请他们跟我再 我们就说，比如说，我们今天把北一段再走一次这样，然后我走很慢哦，你们北一段是一天嘛，对不对？训练都一天，但是我北一段要三天，对不对？
那当然那是正常的，
对, 对，不要被他们的价值观影响。
对对 对, 对，我现在听，我昨天也才听到一个什么北一段要走一天，我想说北一段为什么只走一天？
大家都已经偏差了，
对啊，
对，正常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于算导演你们比较是去配合他们的行程，尽量就是不要去影响。那前期他们一直在探路的时候，大部分你都有跟吗？
前期探路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当古大哥说这次的探路是真的想要模拟，就像模拟考的模拟的话，我是不会，我是没有办法的，因为
他们 要有速度在，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要去跑七兰马拉松的50公里，因为我想要让他们认同我说其实我还可以啦，这是很重要，就是说不然虽然他们觉得说杨导演拍我们很高兴，可是其实答应了大家好像有一点契约一样，说好我们就三个手牵手一起吧，可是我的手根本牵不到他们啊，对不对？
真的很合理，看不到车尾灯，
对，是，所以那个时候还是要让他们觉得，因为到高山的时候很难彼此照应，你要照顾对方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把速度拉下来，
对，
可是他们其实是有目标，不是说见死不救那个意思啊，只是说我们还是希望祝福他们能够让他们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好好发挥，在训练的时候就好好发挥他们该有的能力跟能量，然后去把那一天跑完，他们才会有底说那十月份的这件事一定北一段没问题了，所以他们是分段练习，
对，
那如果跟我的时候通常就是背重装去拍摄，也看他们练习，然后去踩点也好，或者是做一些记录，这个 OK，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跟或跟我的团队，如果是他们想要做模拟测试的时候我会再找别人，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大部分陪你的时候就是告诉你说哪边哪个景也许可以带到什么样的画面，或是我们跑过这边的时候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比较会是像拍摄上面的模拟跟捕捉，
对，会是这样子，没有错。所以我会看画面，但是其实已经非常完美了，因为我得说就是我们拍台湾的高山的时候通常不会有速度感，
对，
我们通常是站在一个展望非常好的地方，最多就像刚刚老吴说的缩时嘛，对不对？看云海的流动，那大气的变化，那不然看日出日落，不然就是看一个山景。可是当有人做一个有速度感的穿越的时候，那个山的线条就真的不一样，还有它的地质的细节你反而会注意，因为有脚步往下踩踏上上下下的过程，你就发现哇不太一样，这是我自己看到画面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纪录片是对的了，对，是这样子。如果一个很陡的悬崖，你看到一个人很速度很快的上下的时候，那个速度感是非常棒，而不是背重装慢慢走。其实在简介里面最多只能留5秒的话，你5秒的可以走多远，但是他们的5秒比别人重装的5秒就移动的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个视觉上是非常棒的。
我昨天其实才刚好也有跟老吴聊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杨导真的是说进了我们爬山人或是越野跑者的心坎里，因为像我们也是喜欢爬山喜欢越野跑，然后我昨天跟老吴聊的时候我就说，其实越野跑这件事情同样一座山或是同样一个步道，在用走的跟爬行的时候跟用跑起来的时候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视角，因为我在越野跑的时候我看到的地面，我看到的树根石块或是这个地质的纹理，这座山的形成，跟我真的就是抬头看树梢看天空看展望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杨导这样讲真的非常，真的是让人觉得好想要马上看到电影的感受。
对，而且我们不用可以一天走完北一段就可以看到一天走完北一段的速度感。
对啊，那杨导自己这样子去比七兰 50K 是为了让他们放心让他们安心，可是只有你一个人 让他们放心够吗？其他的摄影团队是不是也要让他们放心？
我摄影团队有在心中就有两个地图啊，就第一个就是我自己，我们业界的人，这些比较是处在说我们可以缓慢爬，然后可以记录山的状态，还有一点访谈 interview 的时候使用这些摄影师，那如果要跟一直跟着走的那个，我们就请古大哥跟周青协助我，就是我们在越野跑里面有没有哪些优秀的人，然后他们有拍摄的经验的，所以你看像陈世轩。他在越七兰马拉松里面是追在周青是第二名，
是，
那他其实是摄影师，
对，
对，他就很厉害，所以所以后面其实他就让大家很安心，就当世轩说他要跟古大哥一起走南一段或南三段的时候，其实古大哥都还担心他跟不上，对，你看这种精英级的人在对话都还有 还有互相担心对方的情况，但是世轩都做得很好。
对，哦，所以团队其实是分成 A 班跟 B 班。
哎，古大哥有说啊，他有找一对那个越野好手来当补给，然后也有当拍摄的部分。
对，当补给那时候古大哥是有讲到，但是摄影师的部分，其实杨导这么一说，我也是有想到。蛮多位摄影师其实是很厉害的越野者，像今年的 Estera 世锦赛也有好几也有几位他们加入了世锦赛的行列，拿到了资格，然后他本业其实是摄影师的，对啊，像自行车界也有，就是很厉害可以一边骑一边拍的。所以这一些当这些人加入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安心，可是所有的人都还要再进行一些训练跟加强吗？
是的，所以我有两个 workshop 就是工作坊在台中，就是请这些越野跑者的摄影师们或有兴趣的人一起来上课，所以上两次课程，对，大概大家都蛮踊跃的啦，所以像北一段北二段就是那个强哥啦，就是我们都叫他强哥这样子，对对。
杨导，那我其实想要问一个就是比较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摄影团队他们特别的辛苦或是需要特别的能力值，那他们需要比较高的配才叫得动他们，还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是抱持着一种我支持这个计划，我支持这个梦想，有一点点做公益性质或是抖内他们的这样子的心态来的啊？
真的摄影师的话，其实如果跟我变成摄影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劳固关系的，对，所以第一要保险，对，一定要有保险，然后一定要有工作规范，所以其实是有付费用的，
是，
对，这是蛮合理的，所以这些摄影师其实是我们是有付费的这样子，
对，那是一定要。所以杨导，像这些摄影团队啊，他们加入团队，当然摄影师会领摄影师的薪水，可是相对于同样薪水水平上面，他们付出的工作跟他们消耗的体能会比
劳力付出会比较多，
对对对，会比较大，这需要帮他们加薪吗？还是说其实他们都是抱持着一种啊，我支持这个计划，我很愿意多付出一些没有关系，这样子的良善心态来的？
我觉得两件事都有，就是说他们也愿意多付出一点，他们觉得不会跟我们斤斤计较说，因为古大哥就有时候走到晚上十点还在走啊，对不对？
对，
那对，如果以劳基法规定的话，
要加班费，
加班费，
对啊，加不完。
对，
所以其实也某种程度，他们也愿意乐意这样来帮忙。然后就是首先，那当然我们本来就知道不容易，高山上本来就不容易，所以我们本来就预备比平常的摄影师还要再多一些这样子。不够啦，我们还是得讲不够，所以非常谢谢他们这样。
所以摄影器材啊、充电啊，这些都是跟着运补团队上去的吗？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简化这些事情了，就是 GoPro 到这一最新的这一代的时候，其实它的稳定效果跟它的画面的捕捉跟光影然后暗部的处理器都非常好，对，所以其实我们不太担心这些部分，然后也非常省电，然后又很轻巧，所以其实他们都是用 GoPro 在带，那反而我的 V 组的人呢，他们走的没那么久，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快，但是其实他们要背更重的器材在山上，然后把那个高山的美景带出来，
反而更辛苦，跟着跑的忽然变相对变轻松、
跟着跑就带 GoPro 就好了
是这样子没错、但是我没有说他们轻松，
他们没有比较轻松，他们是跑比较快的那一群人所以要配给他们比较轻的摄影机，这很合理，
跑比较快的人可以背得比较轻，
对，
背得比较重的人可以让你走慢一点，
对对对对对，
而且都不是在同一个时间走完成、就是说那个他们按码表的 那十天或最后是八天半，其实我们是不愿意干扰他们嘛，所以我们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所以呢通常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精英的跑者 A 班的人、他们就能够追得上，拍得好不好我都觉得还好，能够追得上然后不要彼此影响、我就觉得这已经非常好了。然后我们 B 班的人在甚至比较像是补给队、我们会出现在不同的山头，
对，
然后在他们的那个就是可能他们的露宿的点做记录、那剩下当然就是前期的八天半的之前的训练跟后面还在补拍的画面，大概就这样组成的这个电影这样子。
那导演，像 A 班的人啊，他们跟着跑的时候都是跑多远？
对啊，总不可能从头跟到尾吧？
对，就是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八天。
他们的跟着跑，虽然他们也很精英，也跑得很快，拿着 GoPro， 可是他们的跟着跑是指说我跟跑跑个三十分钟，还是说我就是要
跟
下去，对，我要从这个山头跑到下一个山头尽量跟跑。
我觉得他们有受过摄影训练的，所以他们知道我要什么画面，所以当然就是我们不会一直按 record 嘛，不会 keep rolling 这样，不会这样做，但是他们真的都跟着选手在一起，
好强哦，
全程都有。
然后所以我们分四大段，就是北一跟北二是一个人，这是大那个这是强哥，然后北三再加男一，就是第三天跟第四天又是另外一位，就是另外一个摄影师这样，然后所以两天两天一个，对，是这样的。
好累哦，
所以他们一个人也要跟着他们跑两天，
然后这些数据都公开了，所以古大哥他们一天大概都走三十几公里嘛，然后最后面的两天好像都超过四十几，然后最后一天六十几公里，最后一天是叫八天半嘛，所以一整天再加一个半天，所以有六十几公里。
但我原本以为摄影师只会跟着跑，可能 maybe 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而已。
我比较认真，我想说摄影机应该会跟着跑半天吧。
我没有，
但没有，他们都要跟到下一个露宿点，然后隔天还要继续，一人要负责 cover 两天。
我真的以为就是只有跟个两个小时，然后到两个小时之后就有另外一个摄影师在这边接着跑，这样就没想到他们是跟着。
不，我想的更简单一点，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跟个半天，然后剩下半天没拍到就算了。全程都跟着，很威，
很威，
所以是真的是全程跟。只是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未来自己执行这个任务是不是可以八天半或十天走完，真的我们不太清楚，但是。的确他们用尽了他们极尽所能的两天的时间跟着古大哥跟周青。
所以在这种跟两天之后的摄影师有一种就是登进枯竭的感觉吗？
有些摄影师的确在之后古大哥有分享说他就发现一个摄影师他可能很累了，所以会彼此稍微鼓励一下，甚至不一定都要让他开机了。你也知道人在累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专注力还要再去想怎么构图
画面，
很难。
对对，那古大哥他们有为了摄影师真的跟不上或是落后一些的时候稍微停一下吗？
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在一定的速度里面了，
对，
所以停这件事情
很少发生。
你累了我为你停，但其实也谢谢你，因为你累然后我也让我停一下，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谁是谁的借口，
也是，
真的是这样。我们都去大家都跑过嘛，就是我们越野跑忽然谁说停一下的时候，刚好谢谢你的停，你谢谢你先喊出你要停一下，
對對對，
我们就可以跟着歇息一下。
先喊停的人真的太棒了，
本来大家都在就是盯说不好意思停，不好意思耽误另外一个人，这样就就那个喊停的我其实心里面也想休息，
是真的是这样。
哇，这真的是一个好革命的情感哦，难以想象耶。这样子整个摄影团队 A 加 B 大概是几个人啊，导演？
未来 Credit Card 在跑的时候大概也会有15个人左右，他要再加补给队。我们有八支补给队嘛，
对，
然后补给队都还有安排一个摄影师，
对，
因为我觉得补给队
跟着补给队一起，
对，他们从凌晨开始就说我们整装出发，然后他们可能内容会说我背20公斤我背什么这样，然后他们就最后到营地，所以这样加起来可能有20个人。
了解。那我想知道导演就是自己，因为其实就算没有古大哥跟周青的邀约，在你心里也一直有想要拍摄和记录中央山脉的这个心情。如果说比如在这之前，这场活动之前，你自己心里面的那道光是怎么样？因为导演自己曾经形容说每一个摄影的视角就好像是一道光，这个光每个人看的眼光不同，角度不同。那在没有这个活动的话，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光的角度来记录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呢？
中央山脉其实我有了这个纪录片之后，我自己在论述的时候其实 也在为中央山脉说话了，就是说我们都说中央山脉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嘛，然后它很长，然后整个就是200多座高山就是都是超过3000公尺，它可能有五大山脉组成的，但它的主脉还是中央山脉。
对，
那是但中央山脉里面只有一个国家公园，就是太鲁阁，所以太鲁阁国家公园它每年都会介绍自己的影片，然后他就大量拍太鲁阁国家公园的高山，是太鲁阁。那我们有玉山国家公园，它不在中央山脉，所以他在讲玉山国家公园的范围的时候以玉山为主。那当然玉山国家公园的范围也包含了我们说的那个可能天使的眼泪，就是嘉明
湖，
就框起来，对不对？那雪山雪霸国家公园他就真的不太讲中央山脉，因为他真的是 雪山系统，
对，
所以你看中央山脉是被断裂的介绍了，对，除了麦觉明麦大哥 MIT 他可能用了2年3年甚至10年吧，就是他们慢慢的一级一级这样做，好，那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眼光去讲他的系统是什么。所以我很想做这个纪录片，可是没有故事，他没有故事，他就只有一个舞台，对，所以很难。所以也有可能啦，如果是纪录片导演可以找一个科学家，找一个冒险队把这个中央山脉做完，但这件事情我不能安排嘛，必须要有发生。所以当古大哥跟周青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非常高兴，就是说终于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看到角色，然后 有漂亮的舞台跟角色，然后中央山脉做一个角色的时候，这三个角色就碰在一起，
对，
然后就可以捏成一个大的故事这样。
所以之前一直没有拍也是苦于说这舞台上面还没有一个人物的成型。那时候有想过比如是拍一些类似协作的角色，或者是说原住民的角色这样的出发观点吗？
maybe 也可以。当初原住民、我在故事里面也有讲，原住民才是真的高山的英雄，只是他们因为祖灵嘎雅的关系，他们其实不太能够穿越别的山脉。哦，对，他们有祖灵地，所以他们就不能、就很早就被告诫你不能再踏过那一座山了，因为那是别人的。对，你只能在自己祖灵赐福的 这个领域里面，所以没有一个原住民可以宣称他穿越过多少早期。一直到日本人来的时候，那日本人来说，他们真的是很有来踏查，然后把台湾的山做丈量，然后规划，但是应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整个走完。所以要一直到中央山脉南北大纵走，有没有？南北大会师1971年的时候才开始有中央山脉真正的那个概念。所以你看现在是2023 1971，也不到几年，我们对中央山脉的认识不到50年。所以我说如果这几年教育在讲台湾是一个什么样子，在爬挖台湾的各种历史脉络，或者是人文历史，然后自然的话，那中央山脉应该是最后一块被认真去挖掘的了。
因为其实真的也没有这样子的人力物力跟资源财力吧。
要把中央山脉走一遭，而且有做完整的系统的记录也很不容易，
在资金上面其实也要考量很多事情。比其他的纪录片都需要更多的投资和资金挹注。那在这个部分您自己有去评估，就是在答应邀约之前有评估过说整个成本上面是足以负荷的状态吗？
对，一般来说我的纪录片大概我都知道预算怎么抓，这是做国际的纪录片，这样在国际频道的话、然后因为这次有说要 做电影，这电影的规格对我来说就不太熟悉了，因为它还有上映的系统，所以它就必须要在一笔费用、然后它没有频道，所以它必须要被认识，所以它必须要有行销费用、所以加起来的确就超过可能我们当初要制作的。那因为我提这个案子的时候，文化部影视产业局他们都有支持，就像电影辅导金这样、所以他们很快就给我们第一桶金，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还是不太够啦、他还是希望我们自己去募款，因为募到的款才能够展现你在这市场的真正的价值嘛。因为你对，所以我觉得这也很好，这也是考验我们对市场的反应。对，所以才会透过这样来做募款的方式啦。不太够啦。
那杨导自己在这样子的这从筹备的参与一直到后来记录拍摄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在你眼中古大哥跟周青他们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除了您刚刚提到说他们的世代差异，然后他们可能都
有各自的坚持，
对，有各自的坚持之外，他们在性格上面给你什么样比较强烈的感受呢？
他们让我很感动啦，就是说我很少看到有一个人，他们这样的两个主角他们意志力那么坚强，因为在很多故事里面拍摄里面我看到他们忍耐这件事情其实发挥到极致。然后在访谈里面才知道，哦，古大哥原来不管是他的成长过程或者是他的工作的过程里面，还没有真正启发那个所谓的越野跑的时候，前40年他其实也是几乎都把整个人生都投入工作，而且发挥到极致，把时间都榨干，这样把体力都榨干。所以他也有一个枯竭期，所以为什么40岁有一个人忽然带他们进到跑界的时候他被启蒙，然后他会这么的被释放，甚至被得到自由，这样我觉得我那个过程其实纪录片会谈。然后之后呢，他把那个专注力都放到运动里面。对，我发现他很快就成为精英。从40岁他很快就得到精英，因为他就像一头就是野马忽然给他一片大草原。对，在拍摄的过程里面，大家都最不喜欢，就像你们刚刚讲，谁愿意跟古大哥爬山，他几乎就盯到一个程度才要，
他是燃烧所有在爬山，
对，他才要休息。所以其实当古大哥说我累了，他就是真的累了。他没有安全库存期，他没有安全库存的那个时间走。所以他说累就累，但一般我们都会说要累就是稍微还可以撑一下，
对，
我要累了我休息，跟古大哥从来不谈这个。所以跟他合作的人，他跟他一起跑的人必须要能够捏到那抓到那个最后说要休息那个点，他才休息。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事情也展现在他的工作上。不知道健不健康，我不太清楚。
一定不健康啊，
太惊了。
导演太客气了，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健康、啊、
但是他我们常说使命必达，还是那真的才叫做使命必达。我就看到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们说精英绝对不是口头 随便给人家一个夸奖的形容词，而是他的生命他就这样展现。嗯，那周青呢也是，周青也是这样的性格。但是因为对我来说周青是学院派，所以他得到很多的知识系统是跟体育跟身体有关。嗯，所以他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去理解身体的状态，然后做一些反应。嗯，但他真的我觉得他每次访谈里面他都说高山对他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他不想再上去了。嗯，对，他得到的经验只是痛苦。但他为什么他可是很有趣，他这个人又喜欢把自己丢到很痛苦的一个环境，然后他在活回来的时候他就从那个痛苦里面得到养分。嗯，有点变态。嗯，就是把自己丢到痛苦里，
对，
然后再回来。他没有，所以他不会说哇爬山很开心，但是古大哥说法是爬山是开心的。嗯，不太一样。
嗯，但我觉得就是像周青这样子的观点我们都蛮能理解的。嗯，就好像每一次的挣扎过后那个痛苦会被遗忘，你又觉得你好像还是可以继续试些什么。嗯，但有时候我们也讲说这就是一个运动的魅力或者是魔幻的地方。对，就是一直在刻苦刻苦刻苦刻苦完了，你又觉得，欸，好像还行，还能做些什么，还能再来一个什么东西。
嗯，我蛮能体会周青的感觉，是因为周青看起来就是对自己很严苛的那种人啊。嗯，而且我们上次才在 Xterra 赛场遇到他，他就拄着拐杖，他前两天才在斯巴达的比赛里面断了肌腱。嗯，他就拄着拐杖去 Xterra 的赛场。我想说这位先生你不是应该现在躺在家里面休息
吗？
没有，我最近一直看着他拄着拐杖走来走去的画面。
他可能待不住，
他没有办法闲下来。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对自己客气了。
其实应该是说两个人都不是对自己客气的人，是只是说他们的欢愉程度跟痛苦程度展现出来的会不太一样。那导演自己就在整个过程这么多天跟他们相处，或者应该讲不止这么多天，
这么多年来
从计划看他们一起这样子共同成长，两个人最终可以成局完成这件事情，我相信感动的点绝对不会是最后完成这件事的那个当下，绝对不是八天半然后我踏到平地的这一个时刻，一定在中间有某个时刻是让导演觉得非常感动的吧。
训练的时候比较多让我觉得感动了。嗯，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对前面的道路跟方向还不确定。嗯，然后但是他们目标就是那么扎实的在那里，先画靶嘛。然后开始射箭，然后再练技巧把箭射进去，所以这三年其实在看他们练射箭的过程啦。嗯，然后不断的调整，所以摩吉草山的时候他们走了三次，每次三次都得到不同的结果。码表按下去的那一次走的最久，走到晚上11点多才走出来。嗯，有几次反而是一两个小时就走出来，觉得后面的挑战就没什么问题，可是没有，老天也并不是这样给他们的。然后南一段古大哥一天就走完了，他曾经在还没比赛以前南一段就走完，可是在这一次里面南一段他用了一天半的时间，然后非常痛苦的走完。因为全台湾的雨在那个时候几乎下在南一段。嗯，所以其实大自然就是这么的变化多端啊，所以你的计划再怎样都不太可能可以得到你本来设定的结果，唯一你就是要把自己练到强度更强，而且你可以练出超乎自己的想象那个强度。嗯，在适当的时间把它烧出来。嗯，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你有看古大哥跟周青他们哭过吗？
在故事里面的话古大哥当然在镜头里面，纪录片的镜头里面是哭了啦。然后在后期我们就 interview 就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在北一段最后那一天的时候，整个雨又下在他们的团队身上的时候又冷，然后他就哭了。然后他哭的原因是那时候其实古大哥身体其实状况不太好，而且身体是水肿的，但他为什么要哭是说他快走完了，因为这是他走过好几次的路段，他很熟悉，他不熟悉的是这个环境这个雨，但是他知道他快走完，他只要再撑一下就走完，而且他有把握撑得过去，所以他哭了。他哭是因为哇，终于那个他自己设定的那个结要把它打开了这样。嗯，那同时间我们在访问的过程才知道周青也在后面哭。周青哭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太痛苦，他需要一个释放，他知道快结束，然后只是他压抑太久，他说哭是他最好释放他的压力的时候，他觉得可以不要那么紧了，因为快结束了。所以他也哭了。所以两个人很有趣，在同一段路，彭中大哥站在前面，摄影的彭中大哥最后一天陪他走在前面，然后那个有一个叫鲁神的在后面，然后所以夹着他们两个， 陪他们走最后一天半的路程，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个同时间哭，
因为雨太大
了，雨太大，所以雨太大，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哭了。但是在后面的访谈里面，他们都同时间说他们哭了。我们拉开来访问嘛，所以这件事未来会在我们出的书或者是在纪录片里面都会看得到这样子。对，
那导演自己有哭吗？
没有，
你全程都没有哭哦。还是在后置室还是导演在后置室
导演没有淋到那一场雨啊
那一场雨 我的前一天是在那个就是
嘉明湖
我在嘉明湖山屋，还有玉山银行董事长在那边跟他们招呼，就是帮他们弄帮他们当补给。
对，
我们在那一场完之后凌晨三点两点说我们在雨中送他们离开往向阳大崩壁那个方向走，然后我就继续我一样要下山，白天就下山，然后 再出现在静静桥，刚好他们下马路再看他们往上爬那一段，大概每个点我大概八天里面有出现过三次啦，都是在补给点，我很担心他们，所以我都一直希望他们不要出任何的状况，只要平安就是赢了，我当初的答案就是这样。对，
可是导演自己在后制的时候有剪到想哭想哭的吗？
目前还在后制哦，他们我没有，我的确我没有哭，但是我每次都觉得我的力道还，我的剪接力道还不足以呈现他们内心的那个状，那个澎湃的状态，我蛮自责的就是说其实也很有压力，就是说哇，他们释放出那么大能量信息跟他们的生命的状态，但是我的剪接必须要跟得上，我说故事的方法必须要搭得上，不然我真的是愧对他们两个去年的表现这样。
哇，好感动哦。但是这个压力也是真的蛮大
的，我觉得导演
的
压力超大，
因为古大哥跟周青他们都是属于比较淡定派的，他们不是那种很澎湃型的情绪表达，包括在访问的时候他们，我觉得他们都比较情绪是很稳定的人，所以真的要去讲说一个很释放或者是说一个很起落很大的情绪起伏确实是比较难的。
可是这个故事又那么的精彩，而且我真的真心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承受这么高强度的挑战，他们心中一定有很多的挣扎，所以那个怎么样让观众看得到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杨导自己一直想要记录中央山脉大纵走，但是你想要记录中央山脉的初始是因为你觉得台湾的山是具有代表性的，是很美的，但是会不会到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其实焦点会比较是放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杨导还是森林还是带给你很多感动？
我觉得选他们两个当主角绝对是非常棒的，他们可以代表山的那个样貌，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嘛，然后所以他们就是那个很大的山，然后他们要挑战的就是那个巨大的大山，所以刚好他们的故事跟中央山脉的形象的故事是重叠的，所以电影里面可以享受美丽的中央山脉，或者是就是整死人的中央山脉，或者是荒芜的中央山脉，我跟雪阳我们有拟出六大山脉，这六大段里面的故事曲折等一下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但是的确这些山就是那么的不可测，那么的深奥，但是我们就是要爬过它，那他们就爬过，然后翻过之后才会再看到前面更大的山在你的前面，就很像我们说的纵走，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拍如何攀玉山，那登顶就是结果，
对，
但是纵走就不一样，一座山爬完之后第二你要学一个功课是下山的功课，
是的，
下坡才可以走到下一个山的起点再往上，所以下坡的功课在电影里面会讲，
对，会非常的
大，对，不然的话纵走型就是一上又下又上又下，对，所以其实会觉得哇，永远走不完，然后累积的爬升高度越来越高嘛，那是非常有成就，但是问题每次碰到下坡的时候大家是用什么心态，这电影里面会有。
那杨导刚刚提到了雪阳，其实雪阳这次在纪录片里面他是编剧的角色，我想听众朋友也会很好奇，既然是纪录片
为什么会有编剧，
对，为什么有编剧，然后杨导提到了雪阳跟你讨论出一个所谓六大系统，所以雪阳他在编剧这个角色上面是把这个系统山的系统把它具体化吗？
纪录片有编剧在不然就 Discover 国家地理我们叫 writer， 他是有编剧，他是要写剧本的，然后所以编剧很重要，好，编剧很重要。插画讲一个的业界的状态，如果你们有看过前一阵子那个就是得大奖叫我的章鱼老师，好，这部纪录片的话就是他以前很早就出现了，他很早就上映，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佳绩， 然后找了一个新编剧重新再把他故事重新揉过之后，他现在是在 Netflix 或者是好莱坞的那个就是纪录片是得非常多的大奖的，嗯，所以编剧是很重要，嗯，那所以我在国家地理或 Discovery 我让这些国际的制作人也教我们很多说故事的方法，嗯，这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如何凸显我们主角的性格，他们每个都是英雄，我们用英雄的方式来展现他们，所以我拍周星和古大哥真的是很多 hero shot 就是英雄镜头出场的，嗯，而这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角色，嗯，好，那雪阳的角色是因为雪阳其实是森林系毕业，然后又去台大读
新闻所
所以是媒体人，嗯，跟雪阳认识有一阵子，是因为他森林系毕业的时候我在做生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一些认识了，嗯，然后他就读新闻所完，所以他更知道说故事的方法或报道文学这些方面的知识 型的建构，他其实是非常完整的，嗯，那中央山脉那时候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是怎么界定中央山脉，嗯，对啊，哪一条线要走，哪一条线是传统要走的路线，那现在为什么要变这里，所以雪阳不只是编剧，他也进到了故事里面，成为一个指引古大哥跟周星比较正确的中央山脉该走的路线，嗯，所以本来中央山脉我们是要走恐龙塔的那一段，嗯啊，就是南一段一个恐龙塔，可是它应该是整个破碎地形这都已经碎裂了，所以真的走不过去，要过去的话要架绳，嗯，但是其实还是有风险，所以我们就舍去那一条，但是在纪录片里面还是告诉观众真正中央山脉的主灵线，嗯啊，主能线是恐龙塔，嗯，欸，我们还是有呈现这个知识系统，就是由雪阳来带的这样，哦，的确雪阳他在山的知识上面非常丰富，包含了人文，
是，
所以我们也梳理了一些人文的，特别是登山时这件事，因为我希望他不只是两个人挑战，两个人挑战的前缘一定是踏在别人的肩膀上往前走，嗯，所以那个别人的肩膀到底是谁的肩膀，嗯，我们得要讲一下，就是有点对之前的登山的前辈致意，嗯，所以这个部分都是由雪阳来帮我们处理的这样子，
嗯，等下这部电影是不是要三部曲，我觉得这个纪录片
内容很丰富，欸，
太丰富了，嗯，因为我们刚你看从一刚开始讲，我们原本以为就是
这是两个人挑战中央山脉的过程的记录，
对，还有我们原本以为摄影师就是拍一小段后面就没拍了，嗯，结果刚今天访问导演发现
全程都有人在跟拍，
第一个全程都拍了，再来就是训练也拍了，嗯，原本山的这些壮阔也拍了，嗯，然后编剧的系统里面又有这么多丰富的，
又有人文跟历史的，
对，所以是不是要三部曲可能会比较够啊，导演
导演是不是素材很多，现在剪头很大，
对啊，剪很头大，对我来说要剪一百分钟就很有压力了，
对啊，
对对对，
一百分钟没有办法，哎，不考虑140分钟吗？
不，那是导演版的时候可以这样，
140分钟不考虑，或是三部曲不考虑，
蓝光 DVD 版的时候可以这样，
那是有那个好莱坞那种洛兰导演，他可以用3个小时讲故事，我可能没办法，
因为如果说在后期这样子剪辑要舍去一些东西的话，心里面会有很多的不甘心吧，
会是这样，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嗯，的确就是中央山脉没人好好说过，所以你要到底要多好来说它这件事情其实变成我无形的压力，嗯，有可能我要重新思考观众想要在这个电影里面得到什么，然后我不要太像宣教师这样子，一定要让观众教育什么，嗯，这是我现在目前自己在剪接室里面自己的对话，嗯，就说哎，我还是要注意到观众喜欢什么，然后也要知道怎么样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古大哥他们的那个精神要被带出来这样，嗯，所以我还在调整啊，其实可以啦，100分钟已经是很精彩
不，你要上院线也不能剪太长好不好，
对啊，是没有错啦，但就觉得好像真的是可以出一个蓝光版的三部曲之类的因为其实对于爱山者或是对于越野跑者来说都会非常想要看啊，嗯，我们刚刚还没有提到像运补团队他们的记录，欸，嗯，你们不会想要看到，说不定运补团队自己也吵成一团嘛，对不对，或是运补团队自己也惨成一团啊，嗯，淋了雨啦，或者是
没有啦，运补团队他们都在互相竞争啦，啊，刚不是听古大哥讲吗，说他上一个运补团队带了这么多好量，好，我们就是要带更多，
带更多，那这样子记录完了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跟导演自己一直想拍摄的中央山脉之后，您自己觉得你的这个心愿你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跟回馈呢？
我们从山进去，然后再从山里面的山径走下来，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嗯，这个可能会比较是这个真的故事里面我一直在思考，然后要把它放在电影里面的，嗯，然后我得说 我最大的感动，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动，这个电影的纪录片的拍摄它翻转我一个想法，就是我发现，嗯， 速度在森林里面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被允许的、嗯、我得讲这样是因为很多生态人觉得你走进去山就是慢慢感受嘛，慢慢去看、嗯、那为什么要那么快、嗯、我不是说他们在追求快，而是他们在找自己强大的自己，他们没有跟谁比赛、嗯、他们在跟自己今天进去山出来的自己跟明天要再上去再出来的那自己在对话，他们要变成不一样的自己，更好的自己。那山径可以帮助你。然后我要得讲，我为什么感动，是因为我发现越野跑者他们，我有写过一个文章，我自己在 FB 写，我发现他们的呼吸都有泥巴的味道，他们才是真正从山里面进出最自然的一个生物，在森林里面。我觉得跑者，嗯，对，因为一般我们登山的人穿着漂漂亮亮，然后什么各种帽子啊，然后戴着，然后这样华丽的进去，然后然后这样出来哈，就把自己变成那种时尚杂志里面的山林篇的那一种样子，每个人都想要成为那样的样子。但是跑者不是、欸、我觉得他们身上沾满了泥巴、嗯、然后他们的气息里面都有草的味道、欸嗯、他们吞吐的那个气息就跟一个野兽是一样，我才发现哇，他们才是真正在森林里面的那个存在。反而我们一般人说拿着相机不合协调的跑进森林，说你体验自然，你要成为自然一部分，超不协调、嗯、但是越野跑者是、欸嗯、然后他们极轻量化，然后极安静的，然后就这样越过一个山径，然后他们看到漂亮的东西当然会停下来感受，看到美丽的物种他们还是会讲。所以之前有认识一个跑者，一个女的，然后她还可以大量的分享她今天看到的植物动物，然后拍照，然后因为速度极快，所以他在一天的旅程里面，他看的物种可能看的可能五十种物种，比一般人还要多、嗯、然后对他来说好像是走自己家里的后花园。所以我觉得哇，原来要成为这样的跑者或这样的登山者，他们要大量的训练自己的腿力、嗯、小腿大腿还有核心肌群，然后他们的肺活量、哦、然后还有对高山的反应，他都要极度的训练。所以他是有带着对自己负责的那个态度进森林的。嗯，这个我这样四年这样下来，我看到太多，我非常的敬佩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导演讲的这一段，其实跟不管是江彦庆教练，或者是周青，或者是古大哥来我们节目曾经提到的，都蛮呼应的。因为他们也都是说、嗯、其实你会找到自己，然后你会知道怎么样对自己负责，你才能够进入山里面、嗯、这是一点。另外就是在这次纪录片的前导预告片当中，导演有讲了一段话我非常的喜欢。导演说，森林才是小朋友认识世界的一个舞台，但是我们却很贫乏，等到你懂得生命的秩序就是森林、水源、雨、土壤、阳光这些关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大地的力量在哪里。就跟导演刚刚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越野跑者或者是说什么样真正懂山了解山的人，孑然一身的去让你的皮肤都散发出土壤的味道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大地的力量在哪里。对，所以这部很感动的片现在正在募资当中，募资的时间点是到今年的6月25号，对不对？对，希望大家可以到挖贝上面去给我们赤心巅峰这支纪录片一点支持，有很多很丰富的回馈、嗯、那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中央山脉护国神山的一份力量、嗯、同时今天我们讲到很多的访谈哦，其实刚刚导演提到的周青教练的访问，我们在运动人的 PANCAVE 第44集，古大哥在104集、嗯、那么雪阳呢在第51集的时候可以听到雪阳的访问。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完了杨导的访问之后，再回头去听我们刚刚以上的这些访问的话、嗯、你们会对于台湾的山也有不同的感觉和感动。
而且即便我们已经访问过这些人，我刚刚听到导演的一番话，我突然发现啊，我们对这些人可能还有一些很多的故事还没有了解，要必须要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才能感受到，
只好call他们再回来一次。
对对对，所以上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真的
是的。那在上映之前，希望大家也都先去挖贝上面集资一下、嗯、号召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嗯、因为真的要花费这么多的人，这样子的计划我相信未来也不见得都还能够再看得到。所以这部片我们一起用力的把它推上院线好吗？感谢大家。今天也非常谢谢杨导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这部电影。谢谢你为这部纪录片的付出和努力，谢谢杨导，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拜拜。